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就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就一心很想要追求自由，他总觉得好像在家里面啊，父母的叮咛啊，还有生活的规则啊，其实是束缚了自己，好像他觉得很没有自由。那有一天当他渐渐长大，他有自己 有能力可以自主的时候呢，他就决定要离开他的家，然后去闯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哦。因为他就认为说，只有远离家乡，他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还有美满，还有就是生活上的满足哦。所以他就这样走了。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日子似乎好像是过得挺好的啊，他就在外面就认识了新的朋友啊，有自由的生活啊，似乎都在告诉他做的这个决定是对的哦。然而就在时间慢慢的开始久了之后呢，他就发觉他的生活好像渐渐失去了色彩，他开始面对经济的困难，然后他也经历到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他有感觉身心的孤独哦。那最糟糕的是，他试图依赖的那些所谓的自由，还有他所交到的那些的新朋友，并没有在他需要的时候提供真正的一个支持哦。所以他逐渐就陷入到一个很深的绝望当中，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才想起家中父母的关怀还有温暖哦，所以他就开始意识到自己所依赖的这一切并没有带来他渴望的安全还有满足哦。所以其实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故事，或者我们有听过许多类似的版本，甚至我们在圣经当中也有看到好像有一点像是浪子的故事这样子哦。可是其实在我们现实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也是真实的经历过，尤其是那一些有离开家的浪子，就是特别的能够感同身受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人在自以为是的时候呢，其实往往会误以为周围的一切外在的支持是自己的依靠啊。然而当这些依靠逐渐的消失的时候，看到它失效的时候，才恍然发现原来最可靠的从未离开过自己是什么呢？那就是父母的爱，是家庭的温暖。而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其实我们要知道真正的依靠乃是神哦。所以今天当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第44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中的以色列民正是如此，他们因为眼前的环境而对神失去了信心哦，因为看到哇，好像他们过得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哦。然后他们就开始转而依靠自己认为能够带来平安的偶像，还有外邦的能够带给他们的安全哦。所以他们不断的去离弃神，他们依赖那些并不能够真正拯救他们的外在事物哦。他们以为说当他们去寻找外援的时候，便能够找到安全感。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神一次又一次的透过耶利米先知来警告他们，他说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能够取代神的位置，也没有任何人或者是事物能够成为人最终的依靠哦。那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神才是我们最终的依靠。所以就让我们从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来思考，就是在人生的风雨当中，当一切外在的支持不再可靠的时候，谁才是我们最终的依靠？所以这时候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这章的经文当中。首先呢，我们看见百姓因为不听从神的话而掉入到一个自我抉择的陷阱当中，在1到6节哦。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朵、达比尼、挪弗、巴特罗境内的犹大人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于 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早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他接着耶利米先知向这些定居在埃及仍然执迷不悟敬拜偶像的以色列百姓最后一次的预言哦。那神他就特别引述耶路撒冷厄运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离弃耶和华去拜其他的偶像哦。所以从早起来差遣，这里他就表明神他其实不断的去差遣他的仆人去劝诫百姓，从来没有间断，也从来没有放弃哦。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从耶利米书当中我们看到至少有十次的提及哦，而今天在44章这里是最后的一次对他们的劝诫。所以其实从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他其实给百姓许多的机会哦，盼望的就是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回头，但是呢很可惜的我们看到他们就是不听从哦。那犹大人在埃及地延续这些偶像的崇拜，他们似乎丝毫不记得神曾经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以致我们就看到神的公义审判要临到在犹大地哦。那在这些的话语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如果我们做深一步的反思跟思考的话，其实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神的痛心哦。那神他并非轻易的就降下审判，而是一再的差遣先知呼吁他们悔改，他一直延迟那个审判，希望他们听了愿意悔改，他就不需要再去执行这些审判哦。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犹大人心硬如石，对神的警告这好像是充耳不闻一样哦，完全都没有去理会哦。神的心意是要百姓以他为唯一的依靠，而不是在环境困难的时候转向其他的源头。那这一段的经文其实真的是帮助今天的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反省我们自己，到底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根基何在哦？那其实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在面对环境的一些艰难的时候，其实当下我们所想到的是谁，我们所做的抉择就是我们是要信靠神呢，还是如同犹大人一般寻找其他的拯救。当我们面对财务或者是关系的危机的时候，我们是否会依赖不正当的手段来解困，或者是在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是抱怨神然后疏离神呢？那其实在我们当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尤其是一些的问题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马上的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求问神，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建立对神那单纯的信靠，所以是非常的重要的。那第二呢，我们看到不可逃脱的审判在7-14节哦。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现在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 就是因你们手所做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人一个都不能归回哦。所以这段经文它就焦聚在神对那些悖逆的百姓的宣判上面哦。那神他其实很明确的表示，那些选择离弃他的百姓将要面对无法逃避的审判哦。而审判的原因是因为逃亡者并没有接受惨痛的教训哦。所以第十节说，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反而在第八节这里说，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哦。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们继续的来惹神发怒哦。那既然他们和前人一样定义要偏行己路，所以也必重蹈前人的覆辙哦。所以耶和华他就宣告，对那些逃往埃及的百姓，审判是已经确定了，他们所信赖的埃及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来拯救他们，使他们有安全哦。那神的审判我们知道并非是随意的，而是基于他们的行为公正而不可抗拒哦。那神的审判也让以色列人的假安全感幻灭哦，其实就是为了要让他们知道，你今天选择依赖埃及的人，其实最终面临的结局还是失望的哦。那埃及不但不能救他们，反而会被巴比伦征服哦。所以这一切其实都显示了，若我们今天依赖错误的对象，最终的结果就只是失望哦。那曾经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投入大量的时间，他去追逐金钱还有地位，他就认为说，只要自己有了这些，就能够得到所有的快乐。然而尽管他获得了丰厚的薪金还有很高的职位，但是很奇怪，他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感到哇非常的开心，反而他是感到越来越空虚哦。他内心的不安和不满足反而加剧了，那他就试图通过许多的努力来填补他心中的这个空虚哦。那最终在一次的病倒了之后，他才意识到原来他过去所追求的这些金钱还有职位还有地位，其实并不能够带给他真正的平安哦。所以那个时候他才开始去思考，自己需要一些更深的价值还有归宿，而不是表面的成就哦。那其实这种的迷思和犹大人对偶像崇拜的态度是非常相似的哦。他们就以为说，拜偶像能够带给他们平安，也能够给他们带来繁荣哦。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见，却是带来了更多的空虚还有灾难哦。偶像崇拜不仅是一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其实它是更是反映了我们内心的误解还有迷失哦。 以为说某种外在的事物能够填补我们心中内心的缺乏，但是结果却让人越来越多的失望哦。因此呢，其实我们要常常去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是否是有时候无意间呢，就会追求那些无法真正满足我们的东西，就好像一些物质上的追求啊，或者是一些 地位啊，甚至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会追求他人的认可哈，而忽视了其实神他才是我们心灵所需要的一个真正的满足哦。那其实当我们从昨天开始，我们在进入到这40天的祷告里面，其实真的是帮助我们每天我们花时间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寻求神，真的我们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我们生活到底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并且也知道说其实在世上所追求的这些物质上的金钱啊、地位等等都好，其实都不能够满足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哦。所以当我们透过每天这样子的来亲近神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会感到心中的这一份的空虚被神的爱来填满，来满足了其实我们心中所缺乏的那一块哦。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真的当我们进入到这40天的祷告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每天花时间，就好像柯汉童牧师所说的，你花15分钟开始也好，或者把它分成几段也好，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真的是有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面哦。我们要从他那里要来支取力量哦。好，那第三，我们从以色列民身上我们看见拒绝悔改的危险，在第15到19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做像的饼供奉他，向他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那这段经文其实就描述了犹大人对耶利米的回应，他们很顽固的，他们还是一样顽固的认为说他们祭拜偶像其实是带来了幸福，所以他们完全拒绝神的指责哦。那过去当百姓他们还没有进入埃及的时候，其实他们还知道属灵的正确，因为我们在42章那边，我们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们当时候 还表示说他们要听从耶和华我们的话，我们神的话，所以他说他们要听从，只是说我们看到他们否定先知所说的是神的话而已。但是如今当他们已经经历了就是国破家亡，他们已经逃亡到异乡了，这些苦难很奇怪的没有让他们去转向要想要认识这位神，反倒使他们更加的去崇拜这些的偶像哦。所以在第16节这里说，男人和妇女聚集宣称，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因为他们认为并非是因为听从神的话就可以得福了，而是他们在17节那里说向天后烧香，他们才能够吃饱饭享福了，甚至他们就不见灾祸。所以天后其实这里所说的天后是迦南人的女神哦。所以过去这些逃亡者他们在犹大的时候呢，其实如果我们回去看耶利米书第7章18节，那里有说孩子捡柴，父亲烧火，然后妇女 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哦、所以他们当时候在还没有被掳之前，他们已经在耶路撒冷了，他们这自己的地方已经 在做这些事情了。而现在当他们逃难去到埃及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继续做天后像的饼来供奉他，向他来交奠祭、哦、这些妇女在十九节还说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他意思就是指说这些妇女的丈夫其实是完全支持他们的做法，全家都很同心的去向别神来烧香，而且他们越发的理直气壮，觉得哪里有错，反而没有做的时候，他们的 灾害就临到他们、哦、所以他们不认为过去他们能够吃饱饭享福是神丰富的恩典，而是把这个他们所过去的这些的东西归功于是因为他们向天后来烧香、哦、而且他们也不认为说他们遭遇刀剑饥荒是因为自己的恶行，反而是归咎于是因为他们停止去拜天后，甚至他们很后悔当初听从约西亚王要进行宗教改革、哦、所以他们所看到的反而是完全一面倒的。所以犹大人他们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以前敬拜偶像时是有繁荣的生活，所以他们就拒绝悔改。那这种态度呢，就表明他们的心其实真的是已经完全的被自意蒙蔽，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看清事实哦。我们可以看到犹大人他们集体的迷思、哦、他们已经陷入到一个属灵麻木的深渊里面，而且他们的回应不仅是反映他们个人的偏见，也带出了一个群体的迷失、哦、所以当一群的人他们共同偏离了正道，就形成了错误观念，其实就会更加的根深蒂固在当中、哦、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哦。犹大人这种自义还有顽梗的心态，其实正是我们人最危险的地方哦，因为他们已经不再觉得自己需要神了。自我欺骗其实是会让我们沉迷在错误当中难以回头，就好像这个经文当中的这些犹大人一样，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错，所以他们根本不用说要悔改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自己是否有时候因为骄傲因为顽固而拒绝听从神的呼召呢？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是因为自己的成就还是自信，自己的自信，所谓其实这个就是自义啊，而忽视了神的引导呢？我们要常常的，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来到神，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寻求神，也要去省察我们自己的心态哦。让否则的话，其实我们真的很容易去，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属灵的麻木里面，甚至是被蒙蔽，完全看不到，我只看到自己而已哦。那第四呢，我们看到在二十到三十节当中，我们看到犹大人他们自遭毁灭的下场哦。那这段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因为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 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手中一样。所以耶和华他在这里再一次的通过耶利米警告这些犹大人，并且提到他们祖先的悖逆行为，以及神他一再的宽容还有警告。然而我们却看到百姓他们对神的警告根本是充耳不闻哦。在20-23节当中，我们看到耶利米他就指出他们的叛逆之举，还有他们将要面对的后果，要强调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是因为他们一再的拜偶像，因为他们一直不断的拒绝悔改，所以他们需要去面对这些。而这表明神的忍耐还有神的怜悯其实是有极限的，他的公义必然会带来公正的审判。那接下来的经文在24-27节，他也描述了神的最终决定哦，就是凡定居在埃及地的犹大人，他们必然会因着刀剑还有饥荒灭亡哦。我们看到神他已经不再施怜悯，因为他看到这一群的犹大人，他们的心已经硬到底哦，根本是不想要回头，他们甚至拒绝接受纠正哦。然而在最后呢，我们看到28节，神仍然保留了少数的余民哦，这里就象征着神的恩典，即便在极大的审判之后呢，神他仍然会为未来留下一丝的希望哦。所以对于那些回归神存留余民的，他们将会明白唯有依靠神才是真正的安全哦。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哦，就是神的审判并非无情哦，而是带着警戒，但是他后面还是有带着希望哦。然而对于那些拒绝悔改的人呢，神必然是会施行公义的审判。犹大民将为他们的选择带来不可逆转的悔恨哦，也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所以 他在这里描述不仅是对他们的惩罚，其实也是对未来世代的警示哦。其实当我们今天在看在会看过去的这些的经文所发生的事迹上面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对神也在提醒我们，他不只是对过去的以色列人说同样的话，今天他也在对我们说，当我们真的是去祭拜偶像的时候，那我们所要面对的刑罚跟后面的后果其实是非常的相当的可怕的哦。那这里就提醒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会带来责任还有后果的哦。那我们是否愿意承担背离神的后果呢？其实我们知道，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环境哦。那但是我们也感谢神，他还是不断的给我们机会。那因此呢，我们绝对不要轻忽神的呼召哦，要在神的怜悯当中，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马上的悔改来归向他。那唯有在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新的生命还有盼望哦。因此呢，在我们做抉择的时候，我们要思考 我们自己的选择是否符合神的心意，在关键的时刻呢，我们是否能够做出信靠神的一个决定呢？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哦，在今天这一章是耶利米书44章当中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因为依赖假神和外在的安全感，最终导致他们面临神的公义审判哦。而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不论环境有多么的艰难，我们要知道说唯有神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哦。而当我们尝试去依赖外在的资源、能力甚至人的力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所经历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感觉很好，好像有得到帮助，但是呢，其实最终我们看到往往都是会让我们失望的。然而神始终在等待我们回归到他的怀抱当中。那就如同刚才引言当中所讲的这位年轻人一样，真正的安全并非是在远离家乡的自由哦，而是在家人不离不弃的爱里面哦。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唯有在神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还有满足哦。所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时常的反省我们自己的依靠是否是在神的身上，我们要努力的建立与神的关系哦，依靠他的带领，在他的爱中找到真正的安全和安息哦。所以弟兄姐妹，不要错过当我们教会在推动这40天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面，并且与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使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紧紧的来抓住神，并且也能够从神那里领受得着指引哦。所以愿我们在风雨中，我们都能够坚定不移的来依靠这位神，不被世俗的诱惑所动摇，成为真的是成为属神的子民，蒙他的保守还有祝福。所以愿神祝福大家。